每一缕记忆的游丝都和一段故事还有当时的心情牵在一起，总幻想着能够留住这一切，就如同留住了生命中所有美好的瞬间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欢迎回到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，每周六晚上在这里和你相约，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。如果有些细心的朋友发现今天欧阳婷的声音好像有些和平时不一样，那不是你的收音机出了问题，而是欧阳婷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。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提醒大家，在季节交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添件衣服，要小心保重身体。生命当中总是充满了偶然，或许正是因为许许多多的偶然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我们才会更加努力的拼搏和追求。我们的人生也因此充满了玄妙。
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？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？
品味人生，
今天的品味人生当中想要和您分享的是来自张小娴的《命定的偶然》。常常会问我们为什么在此时此刻相逢，而不是在别的时间。初识的恋人，久别重逢的亲人，再见的朋友，相逢恨晚的情人，都会有这种喟叹。我会相信我们在某个时刻相遇不是偶然的。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，许多偶然并非偶然，比如你正想打电话给某人，某人也刚好打电话过来给你。我有过许多的偶然，比如说几年前买的一本书，当时觉得不好看，搁下了。许多年后的一天，要出远门，匆匆忙忙地从书架里拿了几本书，其中的一本正是当年搁下来的。旅途上给我慰藉的偏偏就是这本书。我们的相逢自有天意在其中。最近送了一套哈利波特给一个小男孩，他看完了第一集却看不完第二集，所以不敢看第三集。可是谁说看书一定要按次序看？我看哈利波特是先看第三集，然后才看第一和第二集的，现在又跳到了第五集。如果不是先看第三集，我不会喜欢上这套书。那些次序是偶然的吗？其实第二集已经搁在我的书架上很久了，当时觉得有点闷，提不起精神去看。一个人看一本书的时间都有意义在其中，何况是人与人的相逢。那些意义当时也许没有明白，直到许多年之后才默然的领悟。有人 执着这些偶然，因为偶然而在一起；有人洒脱一些，了悟所有的偶然无非是要成就各自的人生。来时偶然，离去时何尝不是一种命定的偶然。而这些甜蜜或凄凉的故事，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发现。 喜欢的一本杂志叫做《人物周刊》上面看到关于徐子东的一个采访，徐子东也是我经常看的一档电视节目的一个嘉宾主持，就是《锵锵三人行》。他在采访当中说到一个关于变和不变的问题，他说有时候回到美国去，发现十几年前卖东西的小店还在那里，咖啡厅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许多教授们也都还专注于研究宗教、研究经书，什么都没有变化。但是中国变化多快，我常常想，生活在中国当下的人们是多么的幸福，用很短的时间可以看到西方人用一生甚至更长时间去经历的变化。他还说，可能中国不是最卫生的国家，不是最安全的国家，不是最富有的国家，但绝对是变化最快的国家，而变化多么让人着迷。其实变与不变到底谁好，可能会众说纷纭。一起来分享最近看到的另外一篇文章，叫做好的东西都是不变的。
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？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？
品味人生，
在东京的时候被问了很多次，觉得东京变了吗？因为他们都说中国变了，上海变了，而且都是作为一种赞美。我想如果我说东京没变，人家会不会觉得失望？所以我都是含糊地说，是啊，还是有变化。其实我觉得东京变化不大，而且我很高兴东京没什么变化，我巴不得它根本没变化呢。原本那么繁华的街区，那么合理的布局，那么发达的交通，那么完善的功能，为什么要变呢？除了带来陌生感，还能带来什么呢？相对不变是一种成熟，相对不变是一种美，相对不变是一种气度。在日本，哪怕是一家小小的拉面馆，只要不关门，哪怕是从爷爷做到孙子，一切都不会变。你多年前去过，现在再去，拉面还是那个味道，还是那个分量，还是那种海碗。连叉烧原来四片，现在也不会变成三片，厚度也几乎不差分毫。虽然他们会发明一点新食谱，但是老的一切都会保留着原样，随时等候着老客人的到来。我去找曾经住过的位于荒川区熊野前商店街的留学生的宿舍，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后，发现整条街的所有商店几乎都在，而且都在原来的位置，只是宿舍的隔壁新建了一所小学，露出了原来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宿舍楼的侧面，使得我走了过去也没认出来。后来打听了，又回头找到了， 在底楼的入口，我看到了过去那几排信箱都在。我原来住的205室写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，姓曾。我敢肯定，这里依然还是留学生宿舍，依然还是只住女生，而且还是由学校担保，免掉礼金，只要付一个月的押金。他们就是这样，只要是合理的，效果好的，就会一直实行下去，不会没有来由的折腾。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成本，也可能是没有人需要从这种虚忙里制造政绩的泡沫。可是我回到上海，上一次觉得很好的地方，下一次带了朋友去，已经从咖啡馆变成了餐厅。原来好好的川菜馆，现在成了鱼翅馆。可恶的是，形还在，神却改了。比如有家法国餐厅，第一次作家南尼请我去，感觉惊艳。后来又和几个重要的朋友去过，似乎他们也都很满意。其中有一次，上午10点多，我和一个朋友为了躲雨，就提前到了那里。他们还没有开门，但是让我们坐了最好的位置，给我们倒了柠檬水，到了时间才送上菜单。那时候中午的自助餐还有鹅肝酱，最近一次去还是提前到了，但是人家不让我们坐了，一本正经地说公司里有规定，弄得像我们的上级一样难说话。最后安排的位置也不好，到了点菜的时候，发现菜单的价格往下调了一个档次，什么牛排、羊排，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主菜都不见了。自助的部分当然没有了鹅肝酱，几乎一半是色拉，一半是甜点了。我不知道下次要很有把握地带朋友去哪里。南尼说，现在哪里上海有一直好吃的餐馆。这句话是个实话，但是听得有点惨。何况那些以外地打工者为主的服务生，流动得比黄浦江还要快。你不要指望能和哪家的侍者混熟，找到老顾客的感觉。我们现在都学会了在朝不保夕当中抓紧分分秒秒，转眼就拆了的电影院、剧院，搬来搬去的音乐厅、博物馆，弄得想起来就心里没底。商店天天层出不穷，大楼到处平地而起，道路总是刚铺平又挖开，新的法规不停地出台，报纸电视总是不停地改版，一切都是变动不居，非常符合辩证法，但是不符合人性。变了几次样了，能不能不变？或者不要动作幅度大一大的翻天覆地的变样，让我们可以安心地找到自己的坐标，自己的角落，慢慢地酝酿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和往事。除了不停地变、不停地折腾，让人疲惫之外，还有就是我们对陌生人的态度是很恶劣的。经常在报上看到某人在外国被陌生的当地人如何友好地对待，如何感动于那种热忱友善，如何惊艳当地人对陌生人的毫无戒心。其实人家觉得很正常，有这种感触只能证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。比如说问路，在国内问路，被问的人如果是女的，往往后退一步，打量完了你再回答，如果是男的，往往也是草草一指。但是在日本，你问路，无论男女都会马上停下脚步，仔细的倾听。如果你以劳驾您开头，对方往往还会先以半鞠躬还礼，女性更会马上露出微笑，一边听你的话一边点头，显得非常专注和热情。有的百货公司咨询台的店员、咖啡店的老板娘更会停下手里的工作，走出柜台和店门，特地带你到门口，指明了方向，才一溜小跑地返回工作岗位。 我这个方位盲和地图盲在东京如鱼得水，就是因为问路非常方便，而且毫无心理负担，每次不但问清楚了路，而且还很愉快。有两次问路让我印象深刻，一次是在熊野前商店街找原来的宿舍，因为不确定是否已经拆了，所以在大约一公里的街上走了两个来会儿。我有点怀疑的时候，只好走进了一家商店，向里面的一位50岁上下的女主人说明来意，向她打听。她问我那个房东姓什么，我说不知道，因为是学校介绍签的合同，不记得房东的姓名了。那就麻烦了，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张商店街的地图，你看这上面一家一家都是用姓名来表示的。果然代替门牌号的是一家家商店的主人姓名。我虽然知道宿舍楼的门牌号，但他不知道这个号码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这条街上有没有留学生宿舍。他又叫来了隔壁的一个女人，两人商议了一阵子还是不知道，结果第三家的女人听见了也过来参加讨论。她忽然说那边小学的隔壁好像有个学生宿舍的。我道了谢，过去一看，果然就是。当然可以认为这几个女人闲来无事，所以肯这样耐心地对待一个外国人。但是有一天我自己从东京大学出来，想去附近的本乡三丁目车站，记得大方向，但是站在第一个大路口就不自信了。正好身边走过一个上班族模样30岁上下的男人，我叫住他问路，他说我正好也要去车站，你可以跟我走。其实我叫住他以后就有点后悔，因为他步履匆忙，显然是在赶时间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问一下路已经问出口了。他说完就继续埋头向前走，走了几步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向后看看确定我在人流中跟上了再继续走。就这样他向后看了几次，车站就到了。到了车站他停下脚步说，我有月票，你买票在那边，然后从这里进去。我道了谢，他说不客气，然后就飞一样的冲进了检票口。作为女性在国内问路，我遇到过不理你的，也遇到过过分热情要和你搭讪的，而这一次偶遇是最希望碰到的吧。后来其他日本朋友开玩笑说是因为你是美女吧，我也笑着回答那个人根本没有看清我的长相。其实这和问路的人无关，和被问人的素质有关。记得曾经在日本报纸上看到过关于逃票的讨论，在日本有一种逃票的方法叫做烟馆乘车，就是两头买票，中间一大段白座。因为烟馆两头是金属，比喻这种两头出钱的做法，电车公司明明知道有这种人，但是讨论之后说是如果为了杜绝这种逃票改变一些进出措施，虽然可以杜绝逃票，但是会给绝大多数的旅客带来不便，这是不能允许的。记得直到我离开日本，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。其实人是应该被尊重的，这句话写在了无形的墙上，写在了城市的每个角落，写在了天上。好了，时间非常快，到了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，下周同样时间再次相约《似水流年》。